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让我们今天又可以一起来敬拜主。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同心祷告恢复荣耀。那我们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看见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从开始第一章到第十三章，从尼希米开始在神的面前为他所听见的关于耶路撒冷的城墙遭灾难，被遭毁坏，神的百姓受羞辱，他开始为神的百姓，为神的城耶路撒冷忧伤哭泣祷告，一直到最末了，他仍然当耶路撒冷城修建完成的时候，他仍然是用祷告来向神感恩，神在神的百姓身上的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建造。那所以尼希米的祷告的负担是来自为神的城心里焦急。在尼希米记一章第四节那里说到，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那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十一节那里，尼希米这样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那所以我们看见，当尼希米听见神的城遭难，神的百姓受羞辱，他内心忧伤，他坐下悲痛，坐下哭泣祷告。那尼希米虽然人在波斯的王宫中，可是却为远在耶路撒冷的神的国、神的家、神的百姓悲伤，因此坐下哭泣祷告。他不只是坐下哭泣，他也为 这件事情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若是有真实的关心，才会有哭泣的祷告。有哭泣的祷告，那是表示里面真实的那种伤痛、忧伤的灵在里面而带来的祷告。我们内心伤痛有多深，我们的祷告就有多深。耶利米被称为祷告的流泪的先知，那他常常为百姓的罪，为耶路撒冷被毁，为神的选民要亡国被掳而忧伤哭泣流泪祷告。其实那是神的灵在他里面的忧伤哭泣。那圣经告诉我们，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神启示耶利米，以色列被掳七十年之后，神要使他们归回。虽然是神早已定规被掳七十年，但是也是忧伤的灵使神生发一个怜悯的心，安慰耶利米的忧伤。所以只有耶利米被神告知将被掳七十年，只有耶利米先知被神告知要被掳，以色列百姓要被掳七十年。是不是因为耶利米所献忧伤的灵的祭，而使神缩短了以色列的审判？就像神因为大卫忧伤痛悔的心而除掉他的罪，使他不至于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那里说， 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那尼尼微城也是这样，从国王到百姓都忧伤痛悔，而使神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诗篇五十一篇那里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尼希米听见神的城遭难，神的百姓受羞辱，内心忧伤悲痛，而坐下哭泣祷告。当我们听见教会有难处，弟兄姐妹遭遇患难病痛，或者我们的牧长同工们弟兄姐妹遭受到打击伤害，不晓得你听到这些消息会不会触动你的心，使你里面有一个悲伤，有一个忧伤，而产生一个祷告的负担。我每次想到过去荣教师还在的时候，我们同工们和弟兄姐妹大家都是那么单纯的同心的竭力追求，可是今天许多我们西安堂的同工走迷了路，所以有时候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实在里面非常的忧伤，非常的伤痛，一种说不出的深层的伤痛，有时候也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好像就是一种说不出的叹息，因为里面的灵忧伤。当我们里面的灵忧伤的时候，是因为神要我们为此祷告，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神要借着人的祷告与人同工，来做拯救、重建、恢复、医治的事工，让仇敌羞愧。可是许多人虽然听见这些的难处，这些的伤痛的事，可是好像没有触动到他们的心。一方面因为人不能体会到神的心肠，一方面我们心灵固然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虽然祷告的人数总是少的，可是神还是能够寻找到与神同心的人，站在望楼上警醒祷告与神同工。就像尼希米所说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知道那些喜爱敬畏神名的众仆人也正与他同心祷告，他也许不知道他们是谁，可是神知道，而且神在侧耳而听，而神也必垂听。所以在尼希米与众仆人祷告之后，神开始做工，使他在王面前蒙恩，一切亨通，正如他所祷告的，在尼希米记一章十一节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轻看你的祷告，也许没有人听见你的祷告，可是你就是尼希米口中的那些喜爱敬畏神名的众仆人之一，因为那是神在呼召你来与神同工，好让神来为你、为你的家人、为教会、为众圣徒成就神所要做的拯救、恢复、医治、释放或者复兴建造的工作。那这几天我提到疾风烈火那个会幕堂布鲁克林会幕堂的这位牧师，他说圣灵是祷告的灵，当我们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可能正在开车，我们可能正在走路，可是我们的灵却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在繁忙的道路上，或者我们手中的忙碌中，为着我们自己，为着别人的需要，向神恳求，向神代求。 他说祷告应该成为一种属灵的习惯，可是若是在祷告里，在祷告的时候里面没有负担，那么那祷告会只成为一种习惯的形式。那若是是这样，就不再是祷告。虽然你祷告，可是你里面没有那种负担，心里的负担或者渴望才能使你的祷告热切。心里强烈的负担、强烈的渴望会使你的祷告非常有力量，而且能够触动神的心。所以若是我们没有祷告，我们的灵命就会死亡。若我们的心不再催逼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人便逐渐离弃神，若心里没有所渴望的，便不再有真实的祷告。那当然祷告，我们从一信主我们就会知道有祷告这件事情，只是我们需要在祷告上面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操练，我们才不会祷告这个属灵的这个功课在我们生命中渐渐成为一种形式啊。那所以我们一开始信主我们就需要学习这个祷告。那有两个人刚信主，他有一个刚就是两个都刚信主啊，有一个弟兄就问说牧师好像说我们吃饭都要祷告哈，那但是我们若是吃宵夜要不要祷告啊？那另外那个弟兄就说我也不晓得，不过好像10块钱以下的我们就不要祷告，10块钱以上的话我们就要祷告。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了哈，只是说这两个出信主的他们好像有被提醒到祷告这件事情要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每天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也是我们信主越久，我们的祷告应该越不是只是一种形式。那戴德森20岁的时候，他20多岁的时候，他在他房间的墙上悬挂着一幅中华民国，那是在清末的时候了啊，中华全国的大地图。那戴德森每天用几个小时的时间跪在地上，像耶利米一样，脸伏于两膝之间，切切为中国祷告。那戴德森没有钱，也没有差会支持，可是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成立了内地会。后来差派大概将近2000个宣教士来到中国，那么荣教士也是其中一个。他在中国带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信主。那戴德森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却有强烈的负担，那是神放在他里面的。他用祷告来回应神给他的负担。其实圣灵随时在感动人起来祷告，就像主对门徒说的，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像门徒一样，我们心灵愿意，可是我们肉体软弱。耶稣说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耶稣没有说我的殿要称为讲道的殿。所以虽然讲道很需要，读神的话这些都很好，诗歌敬拜，可是当神的百姓也需要这些属灵生命的供应，但是只有祷告能够带来神的灵更有能力的运行。因为多半的医治，无论是身体的医治、心灵的医治、圣灵充满、灵命的更新、从神来的异象、启示、光照、悔改、洁净，都是在祷告的中彰显的。因为祷告是神的殿的记号，我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启示录五章八节那里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现在在天上，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羔羊的面前，他们在收集教会众圣徒的敬拜、赞美，还有众圣徒的祷告。他们没有，现在没有在收集夜幕式的祷讲道。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永恒的神所看重的是众圣徒的祷告，因为神要借着人的祷告来回应神的工作，来做神的工作。今天多半信徒来到教会是为了听到领受神的话，这个是需要的，但是神要借着水和道洗净他的教会。所以教会的聚会除了诗歌、敬拜、讲台的信息之外，显然更重要的是祷告的侍奉，因为祷告带来圣灵的运行。就好像五旬节的时候，120个门徒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而使圣灵浇灌下来。有声的祷告，无声的等候，更使人直接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前，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若是我们来聚会没有进入那个祷告和等候神的灵，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很难被更大的更新，而教会很难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使徒行传四章29-34节那里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不是讲道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使徒行传那里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就好像保罗、巴拿巴在腓立比的监狱那里祷告、唱诗、感谢、赞美神的时候，地就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所以我们看见同心合一的祷告伸出何等神的大能，连地都要震动。一方面我们也看见神的道有能力，神的手也伸出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发生。更重要的是，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也就是说，同心合一的祷告所产生的大能，连信徒的生命都被翻转，人人活出舍己、谦卑、彼此相爱、和睦同居，而且是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所以我们看见要教会建造，信徒生命长进，领人归主，属灵的征战，无论是在使徒的时代或是现在，除了我们心里火热、联络整齐、殷勤做主工之外，若是没有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的工作可能只是枉然劳力。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墙，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我们需要教会需要认识这件事情，也看重这件事情。弟兄姐妹需要认识这件事情，需要看重这件事情。那个纽约布鲁克林这个会幕堂， 他们教会每个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是世界 知名的，因为这曾经是一个绝望的教会，从20个会友，但因着坚持在神面前呼求祷告，使这个教会起死回生。他们后来在差不多 十多年后，他们有6000个会友，我不晓得现在怎么样。兴起这个教会成为绝望者的灯塔。那他们周二礼拜二的祷告会是晚上7点开始，可是弟兄姐妹5点就要来排队，否则你就进不来，你7点来你根本进不来。那个祷告会包括诗歌敬拜，那信息很短，然后接着是好几个小时的祷告，一直到深夜。尼西米的祷告负担，第二个，尼西米的祷告负担是来自为以色列百姓的罪忧伤。尼西米1:5-7，那里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那在圣经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会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发生，第一个是神把以色列人交给仇敌，第二种是神为以色列人抵挡仇敌。在四世纪中里面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在约书亚记中的当亚干犯罪的时候，接着就有爱城战役的失败，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前面他们才刚攻破了耶利哥城，可是接着就是爱城的失败，因为神把他们交给仇敌，直到约书亚带领百姓认罪悔改之后再次攻打爱城的时候就大大得胜。神这次为以色列人抵挡仇敌，所以我们看见人犯罪和人在神面前忧伤痛悔认罪祷告之后，神会有不同的做法。当尼西米听见犹大省遭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知道以色列的神的百姓会遭遇这些羞辱打击，是因为神的百姓还不完全，还没有完全分别为圣，和外邦异族之间仍有掺杂。虽然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第一批回来的时候，他们恢复了祭坛，也重建了圣殿，可是没有堵住城墙的破口，因为神的心为耶路撒冷极其火热，可是百姓软弱不在意神的心意，所以神使他们遭遇这些攻击，所以因此有尼西米哭泣认罪的祷告。当尼西米和喜爱敬畏神明的众仆人祷告之后，神使尼西米在神和王面前蒙恩，尼西米只花了52天便修筑了围绕耶路撒冷的城墙，虽然这个期间一再受到仇敌的攻击搅扰，可是神为他们抵挡一切的仇敌。那宋少杰在他的传记里面写到有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弟兄 叫郭路家的弟兄，他是宣教士帮助他读完了医学院，然后他成为医生，那也变得很有钱，那么他就盖了一个医院呢，他有很有地位有钱，所以在各处活就是都很有知名度，在教会里也被选为长老。那有一次王明道这位王明道先牧师王明道弟兄来他们教会领会的时候，就当面责备这个郭长老。那这郭长老说他是悖逆之子，那这个郭长老 因为有钱、所以在教会就有影响力，可是他的品德非常的差。那他听见被当面责备，那真的是实在是非常觉得羞辱的事情，非常生气。那么也后来渐渐的自己就落在邪灵的一个一个网络的里面，那晚上不能睡觉，打骂妻子啊，弄得天翻地覆。后来抽烟，后来注射吗啡麻醉自己，最后像是那个精神出了问题，那要自杀又没有自杀成功。那他太太就很为这个为先生难过，就请牧师啊来为他先生祷告。可是当这个郭长老他知道牧师要来他家的时候，他就预备了一把刀，要来杀这个牧师。但很多人就拦阻这个牧师不要去。那牧师说没关系，我愿意像斯提凡一样为主舍命。那这牧师就拿了一本圣经去他家，当他一进门的时候，打开圣经祷告说，神啊，我死不要紧，愿你赶出郭路家里面的邪灵。当这个门一开的时候，那长老的刀一刀就刺上去，结果刚好那个牧师刚好他一刺的时候，那牧师刚好跪下祷告，所以那个刀就刺到墙上了，结果那刀就折断。哎呀，这一折断，这个牧师为这个长老祷告之后，那这个长老就醒悟过来啊，当时就在牧师面前就痛哭认罪啊，重新归主，那邪灵也离开他。所以神把我们交给仇敌，或者神为我们抵挡仇敌，那就看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神让人听见悲伤的事，是要我们为罪忧伤痛悔，使人重新回到神的光中，并且行在光中，好让神为我们抵挡仇敌。那所以今天若是我们听见教会遭遇困难，遭遇弟兄姐妹遭遇难处，击打这个仇敌的攻击，那么有时候不一定是犯了什么大罪，可是我们需要留意去堵住那个小小的破口，也许就是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神面前不够的清洁，那或者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需要把这罪对付，那么我们才能够看见神为我们抵挡仇敌。那在有一个教会他们建堂的时候，在加州，他们买下一个很大的建筑物，那要把它改建成，要就是要把它改成教会，要去经过市政府的审核，可是两次市政府都没有通过。那弟兄姐妹已经为这个事情多次祷告，可是审核都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灰心很失望，那么信心也跌到谷底，觉得不可能通过。因为他们那个地哦非常的值钱，那附近的什么 IBM 呢这些的这科技公司，所以市政府希望那个建筑是商业化，那么他们才有税金收了，你变成教会 non-profit 的，那就没有什么税金收了。那所以他们就后来这牧师就第三次要审核，最后一次没有通过就没有了。那么他们在牧师就告诉弟兄姐妹同工们，他说我相信我们中间一定有 拦阻神做工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全教会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来悔改，为自己的婚姻上跟妻子配偶之间的这些的问题，跟兄弟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些的嫌隙，奉献上不忠心的，对神不顺服的，心爱世界的，没有把主摆在第一位的，肉体的骄傲，眼目的情欲，上网看这些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就是圣灵做工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厉害的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那当第三次审查的时候，竟然就通过了。那因为主要是前面两次那个主持会议的那个主持的那个官员是最反对的，那前面两次会议都是因为他极力反对而没有通过，可是这一次在开会前他生病，所以他没有办法来主持这个会议，就换人主持，结果竟然一致通过啊！所以我想，一个教会若是在建堂上面或者购买教堂上面有拦阻，大概有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是动机，是神要你买或是人自己要买，第二个罪没有对付。那第三，尼希米的祷告的负担是来自神的托付。尼希米记二章十二节那里说，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尼希米很清楚知道重建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而神要把他要做的事情交托给尼希米。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做工的法则，就是神有个心意，要是关乎神的国度，神的荣耀，无论是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的百姓，建造弟兄姐妹的家庭，建造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领人归主，这些都是神定义要做成的，这是神所要做的善功。那么当神有这样起要做这个善功的时候，神怎么样成全这功？神需要找到一个器皿能够与神同工，神才要成全这善功。那神要找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神会找到尼希米？因为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当神把要做的事放在尼希米的心里的时候，尼希米他不是马上就行动，而是先祷告。只有一个把祷告放在行动之前的人，才会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时候做工。比方说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那里说，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就是保罗了，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然后呢按手在他们头上，然后呢就打发他们去了。当神有一个感动在这个教会的时候，神有一个事工，有一个神的善工要来成就的时候，他把这个感动放在这些人的当中的时候，他们有了这样子的感动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情是进食祷告，而不是他们一有感动他们就去做什么，而是先为这件事情祷告。尼希米也是这样。当神把对外邦人传福音的托付交给保罗和巴拿巴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立刻出发，而是先进食祷告。那保罗第一次到腓立比去拓荒的时候，他也是先到河边一个妇女祷告的地方，那因此开启了腓立比的福音的事工。耶稣出来传天国的福音之前，也是先在山上四十天的禁食祷告。所以这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 若是我们有什么从圣灵来的感动，或者有什么想法，我们应当先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再来行动。无论是圣灵对我们个人的带领，比方工作、交友、婚姻、投资、搬迁，或者寻找教会等等，或是神对教会的圣工的计划，只有在祷告中，我们才会在合神的心意中来行事，而且只有在祷告中才可能同心合意，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神的工作，教会的事工，很少是借着开会来达到同心合意的。多半的教会一到开会，那真的同工就变成同工啊。第一个工是工人的工，第二个是工是供给的工。新牧师啊，这位布鲁克林教会的牧师说，他们教会可能是全美组织最松散的教会。他一再谦称，一切都是神自己的作为。他们教会有八位副牧师啦，还有12位拿兵器的人，就是教会的执事啦啊。他们说，他们教会没有选举或者投票，所有的决定由9位牧师无异议通过才做。他提到有一次他们要购买会堂，决定买下一个有4000个座位的戏院来作为教会的时候，当时他们9位牧师全部到那个戏院，一人各找一个角落安静祷告。祷告2个钟头以后，大家相聚看神给个人的感动怎如何。若是有一个人反对，他们就不打算继续来买这个戏院。他说结果大家一致都觉得神带领他们买下那个戏院。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教会尽量专注在帮助灵魂的事上，而不要让人花太多的心思在行政的运作上。所以有时候我们太多的心思花在开会，反而让圣灵没有办法自由的带领教会。第四点，尼西米的祷告负担使他不停止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在尼西米记1章1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啊，他就开始听见这件耶路撒冷事情，他就开始祷告。第4节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尼希米记2章1节，亚达薛西王20年尼善月啊，从刚才是基斯流月，现在是尼善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给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于是王就问他有什么心事了，然后他就把他的计划跟王来报告。尼希米从基斯流月一直祷告到尼善月，有4个月之久，他哭泣进食在神面前，直到神的时候来到。尼希米的就像好像以利亚在山上求雨的祷告一样。以利亚在山上7次脸伏于双膝之间，7次求神降下雨来。虽然当时天上没有一片的云彩，尼希米也是这样。他一开始他为这件事情祷告，刚开始看见是多么的艰难，可是尼希米就像以利亚这样子双膝脸伏于双膝之间。所以尼希米记 整卷尼希米记，我们看见他不住的祷告。以赛亚书62章那里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受力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尼希米对耶路撒冷的建造是借着祷告建造完成的，不静默不歇息的祷告，神就在守望的祷告中恢复耶路撒冷，最终使荒凉的耶路撒冷显出美好的见证，使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 让人羡慕，而且城内的百姓不再被仇敌欺压攻击，而是得胜又蒙神丰满的祝福。今天神建造他的教会也是一样，借着守望者不静默不歇息的祷告来建造。可是神需要得到一批守望者，他们有从神来的托付，是我在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有爱神、爱神的家的心，爱神的百姓的心，渴望看见神的教会被建造成为可赞美的，所以他们忠心的日复一日的，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守望的祷告。当守望者不歇息的时候，神也不歇息。就像林心宇站立在望楼上不静默不歇息的祷告，直到修建城墙的工作完成。可是若是守望者歇息了，疲乏了，信心软弱了，静默下来，神也歇息静默。可是仇敌不会歇息静默，他会继续的攻击神的百姓，攻击教会，攻击耶路撒冷或者弟兄姐妹的家庭，直到守望者再次起来呼求神，神的建造才会继续。就像第一批被掳归回的所罗巴伯、耶稣亚，他们带领百姓在主前537年开始重建圣殿，537或536，可是不久就遇到仇敌拦阻，百姓因此胆怯软弱，也不再祷告呼求神，反而个人只顾建造自己的房屋，因此停工了16年，从536一直到停工到520，停工了16年，直到先知哈该、撒加利亚兴起，责备百姓，带领百姓再次祷告寻求神，才在主前520年重新复工，然后四年以后完工，主前516年完工，恢复了圣殿的献祭敬拜。所以我们看见当百姓停止祷告，那么呼求神的时候，神的工作也就停止了。人不仅得不着神的祝福，也继续遭受魔鬼的攻击。这是后来为什么耶路撒冷城墙会被拆毁。那所以哈该在哈该书里面他提到，当神的百姓只顾自己的房屋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没有参与教会神的家的建造侍奉，特别是祷告，我们在世界上赚的再多，我们漏掉的也多。我们的房子再大，里面没有神的祝福，里面也不会有平安。我上次以过去提过这个 陈秀珍这个陈牧师的见证，他说他们家是少数的家庭，就是在这个整个村子里面是少数信主的家庭。他说 我妈妈每天早上5点到7点晨更祷告，午餐过后再祷告1个小时，晚餐过后再祷告2个小时，晚上还有家庭祭坛由我父亲带领。那时候我5岁，可是我很喜欢陪伴在母亲的身边祷告唱诗，也不怕蚊子咬。后来当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后来到他们这个村子的时候，当日军入侵我们村子的时候，烧杀掳掠强暴妇女，只有我们家免于灾祸。 我们家是村落的第一家，照理来说是第一个被清洗的，可是日军好像没有看见，也许神迷糊了他们的眼睛。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祷告不仅会使你的家庭得着成为可赞美的，神的教会神的家也要成为可赞美的。第五，尼希米的祷告负担使他不住的祷告。那我们刚才提到尼希米，整卷尼希米记充满了他的祷告。那虽然在尼希米记第二章那里王问他说你为什么面带愁容，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王问我说，你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要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的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圣经特别提到说，王后坐在王的旁边，这位王后据说就是以斯帖。那所以我们看见然后第八节说，又赐少书同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银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的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施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若是王后是不是以斯帖，而是拜偶像的人，也许那一天王就不会那么样子的欢喜答应尼希米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的祷告虽然只是断顺之间，可是那里好像让我们看见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所以我们的祷告若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教会，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义而求，神没有不垂听，神没有不成就的。那尼希米的祷告就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耶路撒冷，神的圣城。所以我们为教会祷告，不只是要为得救人数增加，为弟兄姐妹长进热心祷告，或是为我们自己，为弟兄姐妹的家庭问题身体病痛祷告，我们更要求神，无论教会家庭都能够显出神的荣耀，神能够真实，也就是能够真实与世界有分别，保守我神的教会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不被这个恶者攻击。那因为神要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那使他成为可赞美的。第六，尼希米在祷告中建造，他从祷告开始，那也在祷告中建造，在祷告中完工。所以我们从尼希米记里面，我们常常会看见这句话，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的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所以从开始建造，继续在祷告中建造，在祷告中开始建造，在祷告中继续建造，在祷告中完成建造。所以尼希米的建造的施工虽然是出于神的旨意，神也必定要成就，也蒙神保守，也蒙神祝福，可是并不表示不会遇到困难，不表示不会遇到攻击、毁谤、讥笑、轻看、陷害等等。 但是尼西米把这一切带到神面前呼求神，交托仰望神，因为他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神也赐给尼西米，在祷告中赐给他信心，赐给他智慧，赐给他灵巧，赐给他寻良，赐给他勇气。神使万事来为尼西米的建造事工效力。所以诗篇127篇那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使徒时代教会的建立并不是在祷告、在讲道中建立，而是在祷告中建立。在使徒行传一章到二章那里说，门徒除了等候神以外什么也没做，120个门徒就在那里同心合意的切切的祷告，寻求神，仰望神。于是圣灵降临，于是彼得起来讲到那一天有3000个人得救。那一天教会建立起来。可是我们看见教会建立是开始是在这门徒的祷告中而开始神的工作。那一方面教会需要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在尼希米4:16-17那里说，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手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做工和拿兵器的一样重要，拿兵器代表守望祷告，就像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摩西在山上祷告。今天教会的工作不仅缺少做工的人，更缺少拿兵器的人。缺少拿兵器的人在做工的人身后为他们守望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为你们的牧师、师母、主日学老师，或者教会的同工，或者有服事的弟兄姐妹，无论他是管理饭食也好，财务也好，清洁也好，为他们守望祷告？若是只有做工的人而没有一半拿兵器的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完工，神的百姓就一直受仇敌的攻击，不能与世俗有分别，神的见证受羞辱。这也是预表今天神的教会的光景，在教会中常常做工的和拿兵器的是同一个人。做牧师师母的更辛苦，不仅要做工，还要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否则全身是伤，明的暗的攻击从各方面各个方向飞来，这些我都碰过。那时候很忙啊，要做工啊，要拿枪，要拿盾牌，拿穿铠甲。即使是保罗也曾被亚细亚的众信徒离弃，在提摩太后书1章那里说，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我出世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我相信你们在教你们的教会不是这样了。不过若保罗都需要众弟兄姐妹甚至众教会为他祷告，那里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想弟兄姐妹，你们的牧师师母更需要弟兄姐妹的守望和带祷。最后就是同心合意祷告征战。那尼希米记4:18-20，尼希米说，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那里，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那听见脚声在哪里，我就聚集到那里，表示哪里有征战， 我们全部都同心合意的一同到那里去，一同征战，也就是一同祷告。在教会除了大家需要同心合意做工、聚会、敬拜、侍奉、兴旺福音之外，还需要同心合意的祷告。无论是教会或个人，有仇敌攻击拦阻的时候，大家一起同心合意为这件事情祷告，为这件事情征战，神一定垂听教会的祷告，特别垂听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在那里，无论你在哪里，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奉我的名聚会，福音书也告诉我们，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求什么，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为他们成就。所以我们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当保罗被下在罗马监狱的时候，那么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同心的合意的祷告，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要得到释放。那彼得在下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教会切切的为他的祷告，所以后来神两次打差派天使来把彼得从监狱中救出去。那在1948年1月18号，荣教士和他的同工以斯帖，我们知道他们在河南密阳只差15分钟就被活埋，被共产党活埋。后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国民党军队忽然出现救了他们。以后他们来到汉口，那和北平的一个宣教士通信，那他们告诉这位宣教士，他们已经脱离那个死亡的危险，平安到达汉口。这位宣教士就回信跟他说，1月18号有几位宣教士在我这里一起聚集，我们正准备用茶点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我里面有一个极大的催逼，要为在河南的以斯帖和荣耀秀祷告。于是我对大家说，我们可以不可以现在就同心合意的为在河南的以斯帖和荣耀秀来祷告。我们祷告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我们边祷告边流泪，直到确定神已垂听我们的祷告，于是我们开始赞美神。不久我们从中文报纸得知你们奇妙的得着拯救。当荣教士和同工将要遇害的那一刻，神感动一些拿兵器的精兵用祷告来打击魔鬼诡计，而使他的使女能够得到拯救，有后来才有台湾的喜安堂了，那当然也才有我们今天的聚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这不是只是一个道理，希望这个祷告神借着圣灵把祷告的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弟兄姐妹或者教会，我们都成为那个拿兵器的人。我们不仅做工，一手做工，我们也一手拿兵器，好让神可以把他的耶路撒冷，把他的教会建造成为可赞美的。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每位。